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依靠你都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乃是依靠你的恩典和能力。求主帮助我们在此刻被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的眼目，来进入你圣灵的引导当中。主啊，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约书亚记第五章的部分。那我们好，那首先呢，在战场上哈，这个建立一个滩头堡，哇，是一件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一个非常有名的战役呢，就是硫磺岛之役。当时呢，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当中已经呢失去了很多艘的航空母舰，也失去了很多的有经验的飞行员，他们在战争上开始处于劣势。就在这个时候呢，美军也开始能够来轰炸日本本岛。就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太平洋的这个硫磺岛，它的战略就越来越重要。那美军呢，在多番轰炸之后呢，终于在1945年2月19号，他们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开始抢滩登陆。在9点钟的时候，就在一切呢看似顺利，正在他们准备要扩大他们滩头的阵地的时候，在10点钟的时候，突然日军呢就从掩体里面出来，哇！突然之间用机关枪、各式各样的炮火，朝向这些登陆的人员猛攻。在霎时之间，美军登陆的部队就损失了1/4，坦克呢也损失了一半。哇，这滩头堡是非常难建立的一个地点。但是呢，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发现在神的保守和带领之下，这个以色列军队渡过了约旦河，哇，要建立这个滩头堡应该是一件，哇，应该是要经过这个很多的这个打仗才能够建立，可能要死伤惨重才有办法建立这个滩头堡。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一切都非常的平和，在上帝的保守当中。那我们下一次也会看到，事实上在耶利哥这边，耶利哥的城门是紧闭的，神赐给以色列军队平安，神带领这一场战争。上个主日呢，我有跟扩建委员一起呢进入教育大楼参观。我们看到说，我们的教育大楼，哇，很多地方已经陆陆续续都完成了哈。我想我们的滩头堡就是指呢我们将来下一个阶段所要使用的办公室，还有一楼的一些教室也已经快要完成哈。我们在那边的滩头堡也已经快要建设完成，我们也准备要进去。对于终于来到迦南美地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开始。但是呢，进入这个滩头堡，他们所忙碌的并不是在那边准备他们的攻势，或是那边做军事的训练，而是呢，要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要来接受割礼。在大家所熟悉的加拉太书的6章15节，这个保罗他的结论说到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保罗他在加拉太书呢，一直在跟这些受割礼的这些以色列人一直在跟他们辩驳，告诉他们说，到了新约，到了主耶稣的时代，重点是要做一个新造的人。这样一个在新约里面的亮光，我想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开在这里旧约，因为这里主要的经文就是呢在讲受割礼这件事情哈，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来解开这里的一个意涵。好，那所以呢，这进入我们的讲到的大纲哈，咱们讲到的大纲在周页，在周报的第6页这边也有哈，那我也有稍微的修正一下哈，稍微修正一下。那第一点是新造的人的特征之一是信心与顺服神的话，是在第2节到第3节。第二点，新造的人特征之二 是中心委身服事，在第四节到第七节。第三点，新造的人特征之三，悔改得医治除羞辱，在八到九节。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正道大纲。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部分，这个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在约书亚记里面，每一个事件的开始总是始于耶和华的吩咐。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约书亚记，它除了是历史书之外呢，它也被归类为前先知书。我们知道呢，以色列有三个受膏的职分，分别呢是国王、祭司还有先知。我们可以看出来，约书亚除了是以色列的领袖，他等于是有这个王权，有领导权，他也有先知的身份，因为他听得到神的声音，他也被神使用来传达他的心意，他也能够执行神的旨意。所以约书亚他不单是一个领袖，他也等于是一个先知的角色。那火石呢，是一个在野外可以找得到的石头。打从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呢，这个就已经发现说可以在野外找到这个石头，可以做成武器，也可以生火。所以呢，这边这个神给约书亚的吩咐，等于是一个就地取材的一个行动，就地就可以找到火石，可以制成火石刀。那当然，这也是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用途。这个行割礼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所以他们另外找了这个火石，专门做成火石刀来执行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火石可以做成火石刀。好，那割礼的起源，到底割礼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行割礼呢？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我们一起来读在创世纪的十七章的这个经文第九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在创世纪十七章里面，神主动再跟亚伯拉罕重新的来立约。那在这个立约的当中，有提到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后裔哇会极其繁多，也提到了土地，就是会把这个迦南地来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更重要的是，神要永远做他们的神。所以在神与亚伯拉罕的立约当中，后裔还有土地好像一个铜板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是不可分割的。那现在以色列人既然要进去得地为业，当然首先就必须要受割礼，这是神紧接下来的一个吩咐，是神跟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立约的凭据。那这也是一个立在他们肉体上的一个记号。所以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不能够因为任何的借口而忘记或是忽略， 这也不是一个以色列百姓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那接下来在我们的经文里面提到说，要给以色列百姓第二次行割礼，第二次行割礼。为什么要说到第二次啊？这是因为这个守逾越节有关哈。如果我们第五章的经文继续往下看，会提到说他们在那边守了他们进迦南地之后的第一次逾越节。那是因为呢，在逾越节的条例当中吩咐呢，所有的百姓都要受割礼，不管是本地人或是外地人都要受割礼才可以守这个逾越节。所以呢，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经过了40年之后啊，在40年前他们出埃及的那个晚上，神颁布了逾越节，他们那时候没有行割礼的人第一次行了割礼。那在这当中40年之后，他们终于来到了这个迦南地，神要他们第二次来行割礼。那为什么割礼这件事情呢，这个早不做晚不做哈，偏偏要现在做哈，偏偏要现在做。那当然一个最明显的理由就是说，受完割礼之后那边呢会很疼痛，所以呢会有好几天没有行动的能力。所以如果他们在旷野当中有人受了割礼，那突然之间隔天要启程出发的话，完，那他们就没有办法出发，就没有办法出发哈。所以有这个很明显的理由，他们在整个以色列的旷野漂流的当中都没有受割礼。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做就显得有点风险啊，就显得有点风险。因为呢，当神吩咐他们在一个旁边可能就是敌对的这些国家，就是战场的当中，他们行割礼是非常有危险。当神这样吩咐的时候，相信呢，约书亚他想到了在创世纪34章的这个割礼屠城记。当时呢，这个雅各跟他的孩子们就住在示剑这个城市的门口，住在那边。但是呢，因着雅各的女儿底拿受到呢这个示剑城里面的这个哈抹的儿子示剑他的侮辱了他啊，侮辱了他，强暴了他，所以呢，这个雅各的儿子们愤愤不平哈，愤愤不平。那当哈抹的儿子他们来提亲，希望说他们两方能够结为亲家啊，这个时候，这个雅各的儿子们就很奸诈的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说呢，哎，我们以色列人都要受割礼，所以呢，如果你们这个城里面的百姓都愿意受割礼的话，我们就跟你们结为亲家。啊，就跟你们结为亲家，跟你们呢这个融为一体。所以呢，这个示剑哈，哈抹的儿子示剑，他们都觉得哎，这样这个条件很不错，他们可以接受。于是呢，他身为当地的一个领袖，他就叫他们的百姓大家都受割礼。所以所有的男丁都受了这个割礼。那就在第三天最疼痛的那个时候，这个雅各的儿子西缅和利未就进去这个城市里面，把所有的男丁，这些躺在床上还很痛的这些男丁们，把他们全部都杀光。哇，透过割礼，这个把示剑的城里面的所有的男性都杀光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想必约书亚在执行这个吩咐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到说，我们现在在战场上，我们在这边受割礼，受割礼代表我们会有好几天失去战斗的能力。如果这个时候耶利哥的城门突然打开，耶利哥的军队突然冲出来要来杀掉他们的话，恐怕他们只能够束手就擒哦，恐怕只能够束手就擒。所以呢，当神在第二节这样吩咐约书亚的时候，想必他的脑中会闪过这样子的一个念头，会不会在敌人就利用这个时刻来把他们全部歼灭。但是约书亚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因着神的吩咐，他就愿意按照神的吩咐来执行这个命令。所以在我们的第一点当中，新造的人特征之一是信心跟顺服神的话。信心跟顺服是一体的两面，当我们有信心愿意来顺服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有信心，就越有信心。 那当我们越多了解神的话，我们也就会越愿意顺服。那除皮山在其他的版本也被翻译成为包皮山，包皮山，那这是吉甲他当地对于以色列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回忆，重要的一个里程碑。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了第二点，新造的人特征之二，忠心委身服事。那我们一起再来念一下第四节到第七节。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的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刚刚前面的那一段是在说明说以色列人他们如何受割礼，还有为何要受割礼。在这段叙述里面，他讲到了说谁在这个时候受割礼。在这些的叙述当中透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就是呢，在这40年之间，人口的组成有一个重大的变化。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表哈，这个表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在圣经里面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刚出埃及的那一天的人口统计，也没有办法找到约书亚在这个时候行割礼的人数的统计，但是我们有两个非常接近的参考值，两个非常接近的参考值可以看到，那就是呢，在民数记里面前后两次的数点。那第一次的数点，这是呢在民数记的第一章里面所记载的，这个数点的时间是在出埃及后的第二年2月1日，当时的军队人数就是所有20岁以上的男子，总共有603550人。那第二个数点是发生在民数记第26章，这是呢应该推算是在出埃及后的第40年，好，或是41年那个时候。那当时数点的人数是呢601730人，601730人。那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上一代的以色列军队原本这603550人，他们到了今天，他们的死亡率到了第二次数点的时间点，他们的死亡率几乎是100%，几乎是100%，唯一重复的只有当时摩西还在，只有摩西、加勒还有约书亚三个人，其他的人都死掉了。那另一方面代表的是这个在第二次数点的这些人都是后来出生的人，或者是呢在当时的这个探子回报，然后百姓集体埋怨神的那个时间点，那个时候还未满20岁的这些孩子们，好，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一方面神审判是很严厉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恩典是很丰富的，好，那这是呢从整体的统计数据我们来看，可以最接近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数据。那如果以个别的家谱来看， 这个首先这个大卫王的家谱在圣经里面很容易找到啊，在这个民数记里面我们知道这个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是在第一次数典那个时候他是做犹太做犹大支派的领袖拿顺，那他的儿子是撒门，那撒门我们知道说后来他娶了这个拉合，不好意思哈，娶了拉合哈，生了这个波阿斯哈，生了波阿斯。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那拿顺他另外有一个妹妹啊，有一个妹妹叫做以利沙巴。以利沙巴呢是嫁给了这个祭司亚伦，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哈，在当时的这个百姓当中，哇，这是当时很有权势的一个家族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根据我们刚刚的这个统计。来看，根据呢刚刚的这段经文来看，这个亚比拿达在这当中他死掉了，或许是因为老死，也或许是因为他也在这当时埋怨百姓的群众当中。拿顺也死了，他也是在当时的群众当中。那以利沙巴应该也是死了，所以呢，在这40年后。可以进去迦南地的人就是撒门。那后来他在跟喇合生的波阿斯，波阿斯应该是比较后来的。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历代志上里面可以找到这个迦勒的家谱，迦勒是耶弗尼的儿子，那他有一个弟弟叫做基纳斯的儿子是厄陀涅，也是士师记里面的第一个士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家谱，那在这三代人之间，同样的耶弗尼这个也是死在旷野里面。那迦勒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是12个探子当中唯二回报说这个我们必定可以上去得那地为业的两个人，所以他存活了下来。他的弟弟基纳斯也死了，所以呢在这当中迦勒是他们那一代唯一存留的。那剩下他的孩子们，有些或许是在出埃及的时候可能才10几岁的孩子啊，也有些可能是在旷野当中出生的啊，这些以路、以拉、拿安、厄陀涅、西莱亚，就是新一批的，他们就活着。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有点像一个数学的游戏啊，有点像一个数学的游戏。在埃及出生，受过割礼，但是在12个探子回报后，百姓埋怨神的事件，当时这个时间点可能是在出埃及后的第二年年中以后的事情，他们是未满二十岁的孩子们，青少年跟孩子们。所以这一代的人在40年后，就是约书亚的这个时间点，他们的年纪应该是在42岁到59岁，没有一个人超过60岁，没有人超过60岁。那另外一批呢，在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的路上才出生的人，这些人是没有受过割礼的。这一代人这个时候的年纪是1岁到41岁，但是当然只有20到41岁的人会上场打仗啊。所以这边的经文那么看到说这个虽然好像大家都受割礼，但是有一批当时在出埃及后第二年那个时候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是已经受过割礼啊，他们已经受过割礼。所以呢，在到了约书亚这个时候，在吉甲的这个时间点，全会众当中超过60岁的只有约书亚和迦勒两个人，他们这个时候是80几岁，他们是唯一硕果仅存的长者。哇，他们这个以色列的会众当中有一个好大的一个断层。那到底呢，这当中为什么神要这么严厉的审判，然后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在旷野当中，他们有拜偶像，行奸淫，他们最重要的是在12个探子的事件之后，是他们集体的埋怨神，集体的不相信神能够带领他们。 所以呢，后来世代给他们什么样的评语？给这一群死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百姓什么样的评语？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保罗他是怎么说？保罗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倒闭在旷野里了。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倒闭在旷野里了。他们连迦南美地连看都不能看到。那另外一个评语我找到，在西罗非阿，因为他没有儿子，他只有五个女儿。那这五个女儿呢，也去跟摩西请求产业的继承权。所以这个五个女儿特别形容到他们的父亲，他说到说，我们的父亲死在旷野，他没有与可拉同伙聚集攻击耶和华，是在自己的罪中死的。所以代表说他们的父亲是没有犯什么大罪了，没有这个跟着那个时候最恶名昭彰的这一群人聚集攻击耶和华，没有犯什么大罪，但是他也在当时代这个群体的埋怨神当中也参与有份，也参与有份，所以他是在自己的罪中死的，也没有办法看见迦南美地。这是后来世代给他们的评语。那我们可能想说，那这跟我们什么关联呢？这跟我们什么关联？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接下来就提到说，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要作为鉴戒，而且写下来，正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呢，在这边短短的一个历史的回忆，这些事情跟我们有很大关联，因为他们发生这些事情，正是要作为我们的鉴戒，正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那保罗接下来就说到说，他对于那些觉得说我没问题啦，我安啦，这样的信徒，他说，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人必须谨慎，免得跌倒。但是呢，他对于那些呢正在苦难当中，哇，承受试探、承受考验的弟兄姐妹，他讲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是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哈，他用考验来代替试探的翻译，我觉得也很棒。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你们所受的考验，无非是人所承受得了的，上帝是信实的，他不会让你们遭受无法承受的考验，在受考验的时候，总会开一条出路，让你们能忍受得了。在考验当中，人最容易埋怨神，最容易埋怨神。哇，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哦，怎么我们的奉献还不够呢？等等，我们开始心里面会有一个想要试探，哦，会有一个这样的声音出现。但这个时候，正是神要来考验我们的时候。但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他不会让我们遭受无法承受的考验，他必定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如果你愿意再等待片刻，神的帮助就要临到我们，就要临到我们。那我们再来看一次这个刚刚这个在民数记里面的这个人数。我们看一下人数，我们刚刚知道说第一代的这些以色列的这些勇士们，他们都在旷野里面死哈。那看起来人数哈，第二次数点是601730人，看起来是少于第一次数点的人数，看起来是少，其实呢，我认为是大幅的增加，是大幅的增加哈。为什么呢？因为上一代人都死了啊，而且有时候一个什么事件就一次就死了几万人，但是却能够在第二次数点的人数又过了六十万，又过了六十万，然后呢，这个呢只差了大概1800多人左右，这样快的人数减少的速度居然被这么快的速度来补上去，哇，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哈。所以呢，在我们刚读的经文当中，这个约书亚记5:7说到说，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神能够从这些都没有当中兴起来接续原本 这600,000的大军，他能够兴起来，他能够兴起来。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一直在埋怨神，一直不相信神，应着景象，然后一直在那边哈，一直在那边不被神使用，那么神他能够兴起一群人来代替我们，来代替我们，来进入他的心意的里面。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管我们在哪一个职份上面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心刚硬，我们抗拒神，不愿意接受神的带领，同样神能够兴起下一个人来接续我们，能够来接续我们。我想这是神的一个原则，神的一个原则。那我们知道说之前弟兄姐妹的分享当中也都有提到说，在我们50周年的刊物里面，当时呢这个我们也有这个当时的弟兄姐妹的这些记录，有名单，有照片，就好像是民数记里面他们一开始的这个数点的军兵一样。那我们现在即将要进入60周年，一样我们也会有这样的这个时间点的弟兄姐妹的人数还有相片。我们知道在这10年当中，教会也发生过一些事件，有一些人离开了，有一些人留下来，也有一些人加入。但我们现在我们也都正在被圣灵所数点，就如同民数记里面他数点，神数点这些人一样，我们现在也正被圣灵所数点，数点我们的性命，数点我们服事的心智。所有20岁以上的男子当时都要带着兵器去打仗。我们很难想象有任何一个男生他已经满20岁，但是呢他却逍遥自在，置身事外，我们很难想象有这样的人。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所有参与在这里的会众当中，我们也很难想象有人置身事外啊。对于我们即将要进去这个教会大楼，要这样的一个寻求神的心意，我们也很难想象会有人置身事外。神的心意要我们都能够同一心智，能够来进去得地为业。那今天当然已经没有这些性别上的限制，姐妹也可以上场服侍，青少期也可以，甚至呢儿主都可以上来服侍，都可以上来服侍。那当时的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数的变化当中，是因为这个前一个世代人死在旷野里面。在今天你这个教会的当中，我想不是因为，通常不是因为死亡来隔绝，而是通常是因为走离开了教会，离开了教会齁。我想因为台湾现在几乎每个城市里面都有许多的教会，所以慢慢的我们觉得说好像委身于一间教会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呢我要说，除非呢是搬到外地，或是神有对你有特别的感动，你必须要离开一间教会。但即使要离开的时候，也一定是要很和平的离开啊，不要不告而别哈，不要不告而别，正和平的带着这个牧者还有弟兄姐妹的祝福才离开一间教会。那到了你下一间教会，就应该好好的委身在那个教会服事。我想这是我们对于我们现在的教会来说我们的启示。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了这个第三点，新造的人特征之3，悔改得医治除羞辱。这个第8节到第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出去，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就是滚的意思，直到今日。好，那割礼呢，它指的就是割除掉男性的包皮。那包皮是在男性一个重要的器官，但是呢却是在一个私密的地方，割除掉一个身体多余的部分哈。那割除的时候会痛，但之后对你身体的卫生有好处。行割礼之前必须要下定决心，因为是会痛，而且会痛上好几天，痛的经验容易让人家记得。那当然这是一个外表形式上，在后来的这个耶利米先知也强调说，以色列人你们不能够只是行外在的割礼，你们的心 也要受割礼，你们心也要受割礼。那事实上连颁布律法的摩西都有提到说，所以你们的心要受割礼，不可再印着景象，生命记十章十六节。那我想到底割礼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来说，它的意义是什么？它意义是什么？我们知道一个人在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相信、悔改、受洗、所受浸，还有受圣灵的洗等等这些过程跟经历。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割礼等同于新约的浸礼，因为它象征你加入了这个群体，象征一个开始。但是我觉得如果从这个痛的层面来理解的话，我觉得割礼似乎更象征着悔改，因为你要割除掉我们身上原本的肉体，割除掉我们的老我跟罪行。那悔改是一个内心深刻痛悔的经验，需要下定决心。但是一旦你这样的下定决心悔改之后，你就能够经历到真正的医治和平安，就如同这里的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这是一个医治，是一个休息的时刻。那当然割礼只能够象征性的割除一次，但是呢它的意义是要持续存在。所以悔改它也不是一生只经历一次，而应该是所有的信徒要持续去经历的。好，那这边提到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什么是埃及的羞辱呢？埃及的羞辱可能我们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呢，埃及人会嘲笑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到底有没有办法进迦南美地啊？到底有没有办法进迦南美地？他嘲笑他们，这样的羞辱今天被除去了，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迦南美地。但是也有可能指的是说，这个呢，他们当时在埃及受到奴役这样的一个羞辱，受到奴役，被当作奴隶来对待，没有办法得到自由这样的一个羞辱。好，那滚呢？这边提到说吉甲，它这一个希伯来文，它的原文是有滚的意思。滚，我想应该是我们现代人比较难以明白的一个比喻哈。这个可能我们会想到说，哦，如果一个人从火场里面逃出来，那你的衣服，你的身上有火，那你可能在地上滚一滚，来把这个火势除去啊，把这个火势除去。但是我想呢，在古代可能他们想到的是呢，这个石臼啊，石臼就是呢，当他们要把谷物的这个谷壳分开的时候，他们用很重的这个石头，圆形的石头去压这个谷物，好让这个谷壳能够被剥离，能够被剥离，然后谷粒可以留下来。所以是要用一个很重的石头在那边磨，在那边滚，才有办法把这个谷粒从谷物的上面把它剥离出来，把它剥离出来啊。我想呢，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呢，对于现代的信徒来说，这个呢，代表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们身上或许也都有一些的疾病，都有一些的羞辱，就好像这个骨壳来包覆在骨粒的上面，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来剥离掉这些的疾病跟这些的羞辱，唯有圣灵的大能能够帮助我们，在圣灵帮助我们来把这些疾病跟羞辱把它滚除掉，只有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做到。那渊田美津雄是呢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海军的飞行员，那他曾经参与在这个日本对于美国的珍珠港的偷袭事件，他是当时的这个舰上飞机的指挥官哈，他指挥日本的飞机在无声无息当中飞到美国的珍珠港，然后突然之间俯冲下去攻击，炸沉了很多的美国的军舰，也炸死了很多人，渊田美津雄。但是呢，正在他得意洋洋的时候，他呢在下一场战役之前，他得到了盲肠炎，他没有办法继续参战，他只能够在航空母舰上面养病。 后来呢，航空母舰又被炸沉，他在 逃难当中双腿又骨折，所以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参与战争啊，他只能够回到日本本岛担任教官哈。那所以他带着原本这样的荣耀，后来这样的遗憾，那后来日本又战败，好，然后呢，当他开始去思想他的过去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难受，因为他的一生好像从荣耀到遗憾，然后呢，再到羞辱，然后呢，再到罪疚，因为他想到说他在战争当中杀死了这么多人，这样的罪疚感深深的折磨着他在战争之后。那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一个美国人的见证，这个美国人叫做雅各·德沙泽，那这个人是当时美军去轰炸名古屋的这个 B-29 轰炸机上面的机组人员。那这飞机因为当时有被这个机关枪扫射，所以后来迫降在中国，那所以呢，他们同行一群人都被日本人掳走，带到日本那边关在战俘营里面。他同行的人当中，这个好几位都被毒打，甚至呢被杀掉，那他自己也被毒打啊，也被毒打，然后也有人饿死在集中营里面。但是后来这一位这个雅各德沙泽，他呢为主原谅这些日本人，然后后来成为一个宣教士，在日本宣传福音。所以当呢这个渊田美津雄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他突然之间他有一个悔改的心，然后他打开圣经来读，然后后来他就决定要信主，然后呢他对他的罪疚过去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也震惊了他以前的这些同袍，这些日本人。后来呢他成为卫理公会的牧师，然后呢甚至跟这个刚刚讲到的雅各德沙泽一起在日本还有美国传福音。哇，这样一个奇妙的见证，这两个人原本在过去是敌人，分别隶属于不同的国家，带领这个在不同的地方来执行轰炸的任务，但是呢他们在战争之后，这个因着悔改得到医治，除去他们过去的羞辱。那雅各德沙泽则是呢放下他过去的这些的仇恨，所以两个人联手，这两位新造的人联手在美国和日本一起传福音，成为一件美事。我想呢，这个我们都需要有圣灵的帮助，才有办法来活出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不是我们靠我们自己立志行事就可以做到，是要我们凭着圣灵，是要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等候所盼望的义，才能够做到。所以我们今天的结论，新造的人特征之一，信心与顺服神的话。当我们越有信心，我们就越有办法顺服神的话。当我们对神的话顺服越多，了解越多，我们就越有信心。新造人特征之二，我们要忠心委身在一间教会，好好的服侍神。新造的人特征之三，悔改得医治，除羞辱。我们要依靠圣灵的能力，才有办法让我们这个好像骨壳包覆在我们身上的这些疾病，还有羞辱，这些不堪的过去，才有办法把它滚除，才有办法来得到这个新造的生命。那刚刚的诗会建芬姐妹也有提到说，不单单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也是一个新造的群体，我们是一个新造的教会。在我们准备要为神做任何好事之前，我们要先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份，也要先被神调整，才有办法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才有办法为神真正做任何的好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主啊，是的。哦，你说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很多时候，主啊，我们只是一两次这样做到，然后我们就忘记了这个道理。 我们继续在我们的旧的生活当中在打滚，在旧的生活当中在挣扎。你都知道我们一切的软弱，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要靠着圣灵，凭着信等候我们所盼望的义。主啊，我们唯有依靠你的圣灵，才能够把这紧紧好像包在我们身上的疾病，还有紧紧包在我们身上这些羞辱，才有办法来除去。主啊，唯有你的大能能够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向你呼喊，我们向你呼求，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刚强壮胆，成为新造的人，也帮助我们教会。主啊，当我们要准备要进去教育大楼，在寻求我们下一个阶段的意向方向之前，你帮助我们先明白我们的身份，先被你来改变，成为新造的群体，我们才有办法被你来使用，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在服侍。主啊，求你炼净我们。主啊，求你继续看顾这个教会，随着我们进入这个60周年，继续帮助我们再进入到下一个10年，下一个20年，帮助我们继续一生一世在神的殿中来寻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歌《新造的人》。飞越时空的领域，聆听灵魂的呐喊，穿过天之涯，越过地之际，卸下漂泊的心情，奔向永恒的生命，真理在我心，真爱在我心，将展开崭新的航行。主的全能将使我双翼，看哪，一切都更新。听哪，天使为我欢呼，真理带我进入那自由之地。从今天起，从此刻起，我是新造的人。
飞越时空的领域，
聆听灵魂的呐喊，
飞越的自己，
卸下漂泊的心情，奔向永恒的生命，真理在我心，真爱在我心，将展开崭新的航行。
主的全能将使我双翼，
看哪，
一切都更新。
听哪，
天使为我欢呼，真理带我进入那自由之地。从今天起，从此刻起，我是新造的人。看哪，一切都更新。听哪，天使为我欢呼，真理带我进入那自由之地。从今天起，从此刻起，我是新造的人。
看哪，
一切都更新。听哪，天使为我欢呼， 真理带我，进入那自由之地。从今天起，从此刻起，我是新造，我是新造的人。
好吧，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从今天起，从此刻里，我是新造，我是新造的人。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将我们里外都更新了，而且我们要活在这新造里，就需要时时被你的话语来提醒，被你的话语来雕塑，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属于屏东浸信会这个教会的人，我们就要委身在你自己的教会中，被主你来使用，被主你来雕塑。主啊，我们要向你祷告，除了你带领我们，我们哪里都不去。主啊，除非你带领我们，我们才与你同去，否则主啊，我们愿意在这边来委身在这个教会，委身在这个群体当中，继续的来与你一同的往前，与你一同的来做新事。谢谢你是那位做新事的神，你让我们活在这自由的境界里面是何等的美好，是的，是何等的美善。主啊，我们要继续的来跟随你，做一个听话的人，因为你要带领我们进去的那个地方是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如果中途缺席，中途离开，就没有办法享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福分了。但是感谢你，你保守我们，存留我们，直到如今我们还继续的活在这边，还继续的侍立在这边。我求圣灵继续的来引导我们，在这个未来的十年数十年里面，继续的来观看你那奇妙的作为，带领所有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是你的旨意，这是你的命定，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可以彼此交通，我们默祷。